川普极限施压伊朗，真主党考虑新停火协议，中共推广捐血，被批要吸干老百姓的血汗，乌克兰债券上升，投资人压战争马上结束，北韩比俄库尔斯克地区提供远程火箭武器，超强台风蔓延登陆菲律宾，500,000人撤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7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16日，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决心恢复对伊朗的战略压力政策，以削弱其经济能力，从而缩减其在中东的分支机构及核计划。一位同川普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指出，当选总统决心恢复极限施压政策，以尽快导致伊朗经济崩溃。据称，川普计划施加压力，是要迫使伊朗在不久的将来重返美国的谈判桌。另外，以色列军队自10月1日起发起最近的攻势以来，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最深入的袭击。真主党方面正在考虑怎样回应新的停火提议。据 CNN 报道，本周五晚上，以色列军队抵达距离首都贝鲁特约100公里的查马镇，该镇以圣彼得圣地而出名。圣彼得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善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抵达该地区后，炸毁了位于该镇主山上的圣殿。影片显示，圣地所在的建筑群冒出滚滚浓烟。该地历来是什叶派穆斯林的热门朝圣地。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同一日对布鲁特南郊地区发动猛烈攻击。这个是以色列连续第五日对真主党据点贝鲁特达伊耶地区发动袭击，有3个地区遭到攻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袭击了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指责伊朗支持的组织渗透到平民中。袭击发生前，多个地点发出了疏散令。以色列连日来加强了对首都的攻击力度，并扩大了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激烈的袭击事件发生之际，黎巴嫩停火谈判正在恢复。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黎巴嫩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黎莎·约翰逊在本周四晚间向黎巴嫩政府传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起草的新停火提案。这个是9月下旬达成了临时的停火协议以来，美国和以色列首次提出的最新提议。黎巴嫩当局对真主党接受协议条款表示乐观，希望真主党在下周一做出正式回应。同时，据以色列国防军称，周六至少发现真主党的60枚弹头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并攻击了海法犹太教堂，不过所幸没有人受伤。16日，捐血100次可免费吃酒店自助餐登上微博热搜，原因是常州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在本周较早前发帖文说，捐血100次的人可以到常州文珀酒店免费以优惠价格享受自助餐。网友纷纷质疑，有人说，哇，10年捐血100次，这个是什么苛刻条件啊？这个餐馆的自助餐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就差那些饭吗？打发叫花子呢？18岁开始捐血，半年捐1次，68岁才可以去吃自助餐。我的医生朋友没有一个人会建议没事去捐血的，简直是食人血馒头。如果是捐血能够对身体好，一早就排上大队，不是说只能半年捐1次，10年20次就好厉害了。捐100次，哪个一年捐10次啊？不会将人抽干吗？真是将人当免费血包了吧。有网友说，不是说不能够捐， 而是这个意思，实在太哗众取宠，非常难看，不似正经人的想法，滑稽至极。就事件，相关工作人员称，十年内捐献超过100次，是因为捐献血小板最短可以每两周捐献一次，一年当中最多可以捐献24次。咁如果一个人每月采血小板两次，一生最多可以捐血超过1000次。此话一出，人一生最多可以捐血超过1000次，又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网友更唔卖账啦，纷纷表示唔好去献血。有人留言：人家想献爱心，你却想要人家嘅命。一位男士留言劝告话：大家千祈唔好相信，真系唔好去。仲要考虑自己身体情况，理智一啲。我就捐咗一次，过咗大半年先好翻。一个女生话自己献过3次，结果一次比一次晕，最后一次坐咗半小时先能够可以走路，就唔敢再献啦。亦有人讲，中共真系要将老百姓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都要吸干。据大纪元报道，在无偿献血者的构成中，官员、公务员的比例一直比较偏低。2020年10月初，湖南洛阳市教育局为了完成献血任务，强行摊派献血，和教职员工校职挂钩。有教师在网上发文披露，单位有献血任务，每个教研组摊派到头上的个人，即使身体不适，亦要交200元。六月份又是一年卖血季，所以教师要靠献血来换取年终考核的两分。讲到献血乱象，知情人透露，冇办法，大血头一年几百万元收入吧。在长三角呢度，根本原因就是需求大，尤其大城市车祸多，血小板是俾钱的，一个单位的血小板几十到200元不等。血头背后都是中共官方的医院支持的。16号，金融时报报道，由于投资者压住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可以迅速结束俄乌战争，乌克兰的主权债券在近期价格飙升。乌克兰过去一个月以美元计价的债券上升了 12%，预期川普连任将导致停火，并提高乌克兰偿还债权人的能力。乌克兰债券价格上升，该国一位投资者称其为有史以来最不可能的川普交易，而最近几周与新政府有关的压注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川普表示，他将在重返回白宫后一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他没有提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细节。就在两个月前，乌克兰完成了历史上最快的、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重组之一，超过2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债券投资者纷纷押注乌克兰会准备接受一项和平协议，其中包括永久放弃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其经济将在未来几年迅速复苏。持有一些乌克兰债券的91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蒂斯卢表示，交易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基于战争的结束，或者至少是川普推动谈判开始的可能性。自10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债务的表现一直优于新兴市场指数，当时市场开始消化川普当选的胜利。即使俄罗斯再次对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但乌克兰国际电网营运商 Ukrlogo 所欠债券今年已上升 160% 以上，达到67美分。总部位于伦敦的对冲基金公司 Shepherd Capital 从认股权证和乌克兰公司债务飙升中获利，今年截至10月底的股价上升了31%。在战争初期，债券持有人同意停止支付乌克兰方面的利息。这次9月的重组结束了其两年的冻结。根据9月的协议，投资家同意承担超过1/3的债券损失，以帮助乌克兰控制其 飙升的战时赤字。不过亦有一些投资者警告称，乌克兰的债券前景远未明朗，认为仍有大量未解答的问题，而且谈判亦可能相当漫长。金融时报在16号报道，乌克兰情报评估机构发现，北韩向莫斯科军队提供了远程火箭和炮火系统，其中一些已转移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用于北韩士兵发动攻击，驱逐乌克兰军队。警告称，最近几周北韩提供了约50门自动榴弹炮和20套新的240毫米多管火箭系统，可以发射标准火箭和导引火箭弹。北韩交货的新武器标志着该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开始了最新的扩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科夫曼表示，他们遵循北韩深化参与模式，北韩发送大量弹药、武器都成为这场战争的直接一方，可能是为了被俄罗斯军队重新夺回领土，就是库尔斯克地区。他指出，北韩已经在2023年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数百万发炮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多项西方情报评估，中共今年加强了介入力度，派遣了超过12000名士兵，进一步使冲突国际化。本周较早前北韩榴弹炮的照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后，乌克兰官员提供了有关这些武器的资讯，分析师将照片定位到俄罗斯中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照片显示几门榴弹炮覆盖着迷彩网，是通过铁路向西运输的。重型武器系统的发射炮弹射程可达60公里以上。1989年生产的 M1989 榴弹炮是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生产的原始 M1979 型号的略微升级版。北韩在两伊战争期间向德克兰提供过这种型号。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北韩现在希望在战争中测试这些武器。乌克兰预计这些武器将被用来对付目前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军队。据乌克兰和西方情报官员称，俄罗斯已集结了50000名军队，其中包括10000名装备俄罗斯制服和武器的北韩士兵，并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军事分析人士称，乌克兰驻库尔斯克部队在8月的突袭行动中取得了1100平方公里领土，中已经损失了近一半。随着俄罗斯军队正在跨越1000公里前线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科尔曼说，北韩军队可以在战术上使库尔斯克的俄罗斯军队受益，即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量和使用方式。在库尔斯克使用北韩人，普京就可以解放其他部队，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其他地方进行攻击。南韩、欧盟和美国都谴责北韩部署军队，并担心俄罗斯可能向北韩提供核子和弹道技术。16号多家媒体报道，超强台风曼仪本周六在菲律宾卡坦杜内斯东海岸登陆后，已有超过50万人从家中撤离。据路透社报道，一名救灾官员告诉 DCRH 电台，该国比科尔地区已有超过50万人被疏散，预计数码仲会增加。由政府官方营运的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周五到周六期间，北萨马省至少有26000人被疏散。根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报道，东萨马省和萨马省仲有约18000人被提前疏散。东萨马省阿特什地区医院的患者和工作人员被疏散到该地区的市政厅。中部的北科尔区6省在上午已提前 强制疏散居住在轻材质房屋的58000户家庭，相当于180000人。万二台风在周五突然加速，仅仅一日时间就从当天凌晨的热带风暴变成了周六的超强台风，24小时内增加88公里/小时，远远超出了快速的正常定义。菲律宾气象局 Pegasus 向斯坦道莱斯地区发出了5号警告，为最高等级的警告。据 PNA 报道，卡坦瑞莱斯省长库阿 Joyce for Brian Cure 在 Facebook 上发文请求大家为该地区进行祈祷。据 CNN 对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历史飓风资料库的分析，曼儿将成为不到两周内袭击菲律宾的第四个台风，以前从未有发生过。同前三场台风不同的是，曼儿的位置更加偏南，所以受到影响的人数将多得多。曼儿台风穿越卡坦道莱斯后，预计将于周日下午在马尼拉东北方约110公里处再次登陆，可能会在东吕宋岛造成灾难性风暴潮、破坏性大风、严重的洪水和山体滑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